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又有30秒。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去看看哦。如果说呢，这个待会呢要来跟着大家来到我们的新北哦，我们要带大家来去泡汤，还可以看海，就是要这样泡就对了，泡对汤，吃对味，还有 iPhone 17等你抽，你有没有觉得很暖心很窝心？心动呢不用等到春天，现在就有一个新北感温季呀、啊、好，让你一定要知道而且可以看海泡汤的地方哦。好的，当然会也有、哦、这个让大家知道说怎么玩怎么吃，就是要跟着我走就对啦。好，也来看看还有哪一些要特别值得关心这个注意的地方之外呢，还有待会先呢回到了哦，也是我们这一次呢在台北地检署由张敬勋主任检察官呢要来帮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交易虚拟的资产哦，怎么样来去让大家了解？那为什么说会来叫大家先不要急着投资呢？因为最近有一个新闻引起了很多的法律圈跟金融圈的关注，就是台湾完成洗钱防治登记之后，一些虚拟资产业者现在只剩下八家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很多人都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哦。听到这个就会想说，那我要买什么？好，泰达币可以买吗？好，等等。好，就这个我们常在讲说，这个不是开交易所、哦、这个还有人说，哎，这个不是不要乱投资吗？很多都是假的等等。好，很多的这个有好有坏啦，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所以我们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北地检署张敬勋主任检察官时间咯。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开放02372920，讲到的就是交易虚拟资产前，请先等等等等等等。好，不是不能买，不是这个让你不要买，是一不小心你可能就踩线投资，没有赚到就变成洗钱共犯咯。好，有一些关键字啊，有一些关键要特别提醒大家，还有一些风险跟陷阱。好，那当然呢我们主要也是我刚才有讲到，就是因为有一则新闻引发了很多的法律圈金融圈的关注哦。那么很多人听到就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哦？如果只是帮人家换币 哦，有人也只是这个借账户，还有些人是自己是个人的币商，做小生意也不行吗？所以呢，今天要特别邀请台北地检署张敬勋主任检察官呢，啊，平常在我们的直播跟广播，今天呢，我们要来帮忙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用最白话的方式啊，实际的方法带大家一次搞懂什么叫做合规虚拟资产业者，他到底做些什么？那为什么会只剩下八家？以前到底有多少家？好，那当然呢，这时候也开放023729920，我们赶快来让台北地检署张敬勋主任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瑶瑶好，以及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张敬勋。
是，当然呢，今天敬勋主任刚刚呢，这个我之前在讲座就有人说，哎，那到底现在泰达币可不可以买啊？他说啊，为什么会这个所谓的哦，这个一有这个所谓的完成洗钱防治登记之后，只有八家是合法，那这八家是可以做些什么啊？是都说可以买，是不会被骗钱吗？还是这个钱一定都领得到？我就已经开始有人在问了，所以我们来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就说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也就是对于这个金融监督管委会哦，就金管会这边的一个公布洗钱防治登记的虚拟资产业者名单，对不对？
对，是的。
嗯，不过呢，这个名单为什么会这么少家啊？这个删完以后是因为删完后吗？
来，我来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名称看起来很生硬，然后非常专业的这个议题。嗯、其实它虽然说哈，大家看起来好像很生硬、很专业，但是它其实跟我们现在这几年的日常已经息息相关了哦。
嗯，
各位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在做投资？如果有做投资，应该会发现说，我们现在投资啊，这几年的标的已经不是只有买股票，好、哦，或是买其他的那个 ETF 这一些，很多人其实是会去买虚拟资产的。那我这边所谓我今天讲的虚拟资产，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虚拟货币、加密货币，或叫虚拟通货，哈、这个词都是一样的。
嗯，
那我会用虚拟资产这个词，是因为我们的洗钱防治法在113年的时候，整个大修正，那里面呢有把虚拟资产这个业别把它纳进来管。那我们这个翻译呢，就是参考这个国际规范的翻译，所以我们就是在法条名称统一叫虚拟资产。
那
今天会来跟大家讲这个议题，也是说上个月底才1月30日的事情而已，就上周的事情而已，有一个最新的报道提到我们的金融监理机关，就是金管会，
嗯，
它其实在我们113年洗钱防治法修完以后，那我们定了一个叫登记制的这个制度，哈，就是针对虚拟资产业者定了一个登记制的制度，然后呢有说之后我们就是对于这个业者的这个行业别的纳管，我们要用登记制来管它，那就请大家哈、当时有在做这个行业的人赶快来申请登记，然后就说我们金管会，我们会在114年九月的时候，九月底会公布一个完成登记的等于是成绩合格的这个名单，那那个时候就是公布了9家名单，但是呢到上个月底1月30日哈、其实九月底到上个月底是不到半年，那其中呢这个9家合规的名单中有一家业者叫做红珠数位，他就主动说公告自己呢要结束营业了，这个是上周的一个新闻。
嗯，
那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还是觉得有点母大傻，
对，
这么专业到底在讲什么？
对
对，那我现在就用很通俗的话，利用我们剩下的这个短短时间赶快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有提到嘛，现在大家很喜欢投资的标的之一包含虚拟资产，好、我们听到的以太币、比特币，还有刚刚提到的泰达币，那这些币齁、我们要去投资，我们都要有一个媒介嘛，例如就像我要买股票，我要透过券商来买，然后透过交易所，对不对？那买币也是一样啊，买这个虚拟货币也是一样，它必须要有一个提供这个服务的业者来让我们消费者去做交易嘛，或是做移转嘛。
嗯，
那不仅这个投资的项目是我们近年很热门的项目，其实啊，诈骗集团也看准了它很好流通，所以在这几年的犯罪手法上也很喜欢用这个加密货币来当成犯罪的媒介之一。它可能就是 诈团跟民众骗到了新台币以后，就把这个新台币转成虚拟货币，让这个款项可以很快的移转流通出去。那也可能直接请民众把要给诈团的款项，好，他们就用话术去包装，然后把它骗去买这个虚拟货币。那到时候请他们把这个虚拟货币转到诈团可以控制的钱包。所以在这个诈骗的案件中，其实我们很常看到有一个分工的角色，诈骗集团有一个成员的分工角色，他就是负责刚刚我讲的那些动作，可能就是把新台币换成虚拟资产，然后再汇到这个集团控制的钱包。那这种人呢，他一旦被抓到，其实这个过去很常抓到这样的角色。那过去他们的辩称，他们就会说，因为我们抓到他以后，我们想要证明他是诈骗集团嘛，他为了要规避说，他要骗我们执法机关，骗我们检警调说他不是诈骗集团成员，他就说我是币商，我是在做生意的啦，我不是在做不法的事情，我是在做生意的人。那所以我们变成说，我们检警调呢就要花很大的心力去证明说，他说他是在做生意，其实这不是真的，他其实真正的他就是在诈团里面的角色，在帮诈团在犯罪。好，那我们如果可以证明出来他是跟诈团合作的话，那他可能就是有帮助诈团来诈欺或是帮助洗钱的行为，甚至呢他也是他根本是直接参与这个诈骗的核心事项，根本是诈团的共犯。好，但是这样子的证明很不容易啊，我们可能就要再去查币流啊，然后做很多的举证，那很长哈，有可能就无法证明出来，那就没有办法起诉他，或者起诉了以后法官又相信他是在做生意的这个说法，就判无罪了。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觉得不能在已经有把这个钱换成币的行为发生的时候才在管他，我们应该从很前端对于他是不是在做生意这件事就要下手去管了。那你要做生意就跟银行要做生意一样，都要有一个监管机关来管你。那这个制度就是从这个登记制，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发想。我们就说你要做虚拟资产的这个业者，那你就要登记哈，要完成这个洗钱防治的登记，主管机关呢受理你申请登记的资料，好，审查合可了，认为你有资格来做这个行业，那我们让你完成洗钱防治登记，那你才可以来做生意。好，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所以我们洗钱防治法在前年就立了这个法。那立了这个法，它是放在洗钱防治法的第六条。那这个条文啊，大家如果现在有在 Google 的话，把它打开来看，会发现它好长啊。那我现在就很简单的来跟大家讲这一条在规定什么。它其实它的规定就很简单，它就是跟我们讲说，你要当这个你要做从业从事这个虚拟资产提供服务的这个行业，那你要在你如果在台湾齁，要提供这个服务，那你就要跟我们的主管机关金管会这边来提出他要求你提出的一些文件，好，例如说你跟他保证你一定会遵守哪一些法规，然后呢你有多少的这一些成本可以来做这些生意，然后你做到哪一些资安的确保的动作，然后呢你也有请会计师来做一些意见齁，来表示说你这个业者你之后会好好做事，你提出这些文件来申请登记洗钱防治登记，然后你也确保说以后呢，只要有客户，因为开始做生意以后就会客户要来这里交易，就要跟你注册嘛。那你会掌握客户的身份，你会做好 KYC 就是认识你的客户，所以你就会确保你客户的来源每一个人的资料都是实名的，都是核实的。那这样不要让那个犯罪的人有从你这个业别来插手的空间。好，你要在台湾做生意，你就要这样子。那完成登记了以后，你来做生意，好，那就没事，就 OK。但是你如果没有通过主管机关的核准你做这个生意，没有完成这个登记，你去做生意，那我们抓到以后呢， 就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这个很明确，因为核准的话它会有个核准名单，那你就没有在核准名单上啊，那你怎么可以做这个生意呢？你说你是个人币商，你个人币商你一样你要去申请登记，然后主管机关核可了，好，那你有被列到名单上了，你才是可以做这个生意的人，否则我们抓到看到你不在名单上就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这个标准是非常明确非常容易的。
嗯，
你今天如果是国外的虚拟资产业者要来台湾做生意，那因为你是国外要来台湾的嘛，所以你要先到台湾以后，你要先依照我们台湾的公司法完成公司或者是分公司的设立登记。
嗯，
好，那完成了你变成我们台湾的公司或分公司了，你一样下一步就是去申请刚刚讲到的洗钱防治登记，那金管会也准许你了，好，你就可以开始会被列在名单上，合规的名单上，然后就可以开始做生意了。
嗯，
那否则的话，好，一样，如果今天有民众去不合规的名单上做生意，然后呢后来就是有一些纠纷，诶，他去提告了，哦，那我们发现你这个做生意的这个就是你这个业者啊是一个不合规的名单，那我们一样因为标准太明确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起诉，然后请求法官给你判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嗯，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这个规定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把很多的不合规的业者过滤掉，而且法律的适用变得非常明确。
嗯，
哦，就是，
真的，
对对对，
嗯，是。可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的登记制，就简单来讲就跟牌照一样，是不是这样讲？然后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基本上如果说他帮朋友把台币换成虚拟资产，这样也会有事吗？他想请教这个。
好，登记制跟牌照，我们所谓台湾现在大家常听到牌照，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好，其实这个虚拟资产业者啊，他在走向合规的道路上啊，他是有进度的，他是一步一步来的。其实在我们洗钱防治登记制之前，他是走一个叫做法遵声明制。这个法遵声明制就是你也是想要做这个生意，也是要提供申请文件跟主管机关来申请，那主管机关申请了核准你的申请以后，你也是会在合规名单上，但是那时候没有说你如果是不是名单上的人去做争议，被抓到就有两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好，嗯，
那到了登记制以后，诶，我们就是你不在合规名单上做生意，那就抓到就会有两年以下有期徒刑。那现在大家如果有关心这个领域，会发现，诶，现在其实我们看新闻也很常出现一个说金管会他对虚拟资产业者要走向专法制度的这个新闻啊。
嗯，
那走专法以后呢，这个专法其实也是最近哈，最近已经经过行政院审查完成，准备送立法院去给立委这边来做审议了啦。
嗯，
这个专法叫虚拟资产服务法，以后如果专法上路以后啊，就是又变成走许可制了，哦，就不是洗钱防治登记制。那许可制就是像我们现在银行业者一样，银行业者就是走许可制，它是一个很严格的金融监管，
齁，
哦，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会认为是它就是一个牌照制。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走上许可制之前，其实不算是牌照制度啦。嗯，那但是这个是登记合规的一个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了，让我们可以很明确就可以来掌握这个领域的这些不法行为。
哦，嗯，是。
对。
他说那这样子应该不会犯法吧，您刚才讲的部分。
我刚刚没有听清楚，请问一下。
他说想请教一下，所以总结就是他这样子应该，他只是帮忙朋友写，他想把台币换，对，换成是
帮忙朋友，要看你的，嗯，这个也是哈，我们登记制以后说，你不能没有登记就做生意，以后会出现的一种变称哦，他就开始换他的说法了，他就不会说我是在做生意，我就说我是代买，帮我的亲朋好友来代买，因为他们没有注册，我有注册。
嗯，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我们检察官的角色，我们就是要去证明他这个代买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嗯，他假如说真的很小额，然后偶尔为之，然后我也可以看到一些代买交代他代买的那种，就是亲友间的信任的帮忙代买的讯息呀，啊，那我们可能就会认为说，哦，那他讲说是 帮他买一点点而已，这个说法是可以
接受的。
对，
那
就不会去起诉他。但是如果说我们去查证以后发现他根本是很频繁的以这个为行业在做这样的交易行为，但他却没有完成登记，那我们就有证据去可以起诉他了。
嗯，好，
所以要看证据是什么。
邱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他以前都跟朋友说是自己，他是属于个人币商，他说如果以这样子的话，还这样子还是一样可以站得住脚吗？
当然站不住脚啊，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你现在币商，所谓币商就是商人嘛，他就是以这个为业。那你要当币商，现在还是可以。你现在不在那个名单上，那你就是去
登记
嘛，主管机关要的资料，好，然后去跟主管机关来申请。那完成主管机关要你做到的要求，那你通过他们的要求被核准的，那你就可以合法的来做这个生意。
嗯，他说如果以这样个人的话，如果去申请的话，很容易过吗？
他的要求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都是一样的要求，那只是那你如果个人的话也不代表就不能过，那一样都是你还是要找一个会计师来审查你要提交给主管机关的这些意见跟检查表，然后要做复核。好，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成本啊。那你如果评估认为说你个人的资本有限，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主管机关的要求，那你就可能可以找别人跟你一起合作啊，或是我进就不能就无法做这个生意嘛。就像我们个人想要去当银行业者，是不是难度也很高？但是现在主管机关的要求是这样，那我们想要做这个行业，我们就必须要去达到他的要求。要不然你个人在那里做银行该做的事情，又没有通过他的审核，那你就可能触犯银行法，就是相对比大概类似的意思。
是这个吴先说，那如果以现在这八家币商然后所推荐的常会讲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是一个 slogan， 那如果真的是跟他们这样子去做下注啊，或者是做投资的话，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好，那我要跟大家讲齁，我们就把那个会讲说什么保证获利，那个都是人家给你的话术，要你去投资的人给你的话术，但是现在这八家他的角色就如同元大证券，然后什么台新证券、星光证券这样的意思一样，它就好像一个券商，它就是一个在帮你做这个生意的一个券商，那只是说它是在虚拟业者，它是一个帮你做这个生意一个媒介的一个业者。
嗯，
保证获利这个话术不会是他们讲出来的，而是要你去做投资的那个对象，揪你做投资的对象给你的话术，那只是说他们要你汇款，可能就是汇到你们像这八家业者注册的账号，好、哦，就如同说要骗你钱的人也可能骗你去投资股票，那他给你的账号是一个元大证券的账号，是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那个是两件事情，跟这个八家业者不能混在一起看。
嗯，是，他说，请问一下，如果真的不小心做了，然后呢，这个刑责会不会很重，然后会重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如果你没有完成洗钱防治登记却去从事这个行业，现在的法律规定在洗钱防治法第六条的第四项就是两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两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可以并科5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到底要判多重就看你的恶性有多大，法官会去衡量你个案上你犯罪的情节到底多严重，看是不是多两年以下的多少的徒刑，一个月或是两年，这个都是法官可以衡量的范围。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麻烦特别注意一下。我发现大家可能对于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注意哦。这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方小姐说，如果自己本身是公务人员，也有做这样的一个投资，会不会未来会引起一些纠纷，或者是说如果不小心踩雷的话？
这个应该跟我们就是我们公务人员要有那个财产申报嘛，那你遵守财产申报应该都没
有
问题，因为他的投资其实就跟你去投资股票，你只要不是说不能投资股票的那一些身份，例如可能有一些金融监理机关像金管会，他可能会有限制他的里面的同仁去做
什么，对不对？
非定 定额定存的这种股票投资呢？那你如果不是这样的机关的同仁，你去做一般的投资行为是可以的。那只是说你要投资就必须千万要看好，就是现在合规名单上这八家业者，你才去跟他申请注册账号，因为他们是已经主管机关认可他们是合规的业者。你如果呢去那些我们台湾的金管会没有核准的名单的业者，你就去随便注册随便去投资，到时候如果发生消费纠纷，那个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求助，不知道找谁求助哦。如果你说线上你去申诉他也不理你，那可能主管机关也没有办法帮你解决，因为这个本来就这些不法的业者本来就不在他们核准他们要监理的范围里面。
所以哦，请大家帮帮忙哦。最后呢，有没有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民众的地方，主任？
好，那我不知道说今天这样子用白话的方式跟大家讲解，那大家有没有理解的呢？那其实很简单哈，就是金管会这个业者的名单它是随时会更新的。之前九家现在变八家，不代表现在就会一直八家。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他做不下去了，他自己自身的原因齁，觉得监理成本太高了，他就退出，像刚刚提到那个新闻的红珠。那也有一些可能中间又发生法定的要被主管机关撤销或废止的事由，可能又被踢出名单。那这个名单呢在金管会的网站上官网上是有呈现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要做这个投资可以随时上去看目前到底有哪一些业者是合规的，那我就在这些合规业者上面注册才是有保障的。
是，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哦，这个台北地检署张进勋主任检察官呢，这个一下庭呢非常用心的帮大家这个慢慢的讲哦，而且非常的白话哦，让我们的民众终于听懂了。对，好，所以呢拜托好，不管是投资者也好，或者是小资族也好，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进勋主任，我们就直播见咯。
好，谢谢，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